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困难的情况下，知道做什么，知道怎么回应。这就是我发现，我越来越多向上帝祷告所求的。上帝啊，请给我你的智慧。然而，智慧何处可寻？约伯在约伯记28章说：“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以白银为它的价值。智慧的价值胜过红宝石。”我喜欢那个画面，关于红宝石的。你在珠宝展或珠宝店见过宝石吗？想象一下，在明媚的阳光下，有一个木箱子，装满了宝石，各种尺寸的红宝石，流光溢彩，千变万化。它们是那样的闪亮，就像红的火焰。然后你将手伸进那个宝石箱子里，抓起一把宝石，再让这些宝贵的石头凉凉的、滑滑的从你的手指间滑落。很好，约伯说。约伯是一个懂得财富并对生活中的小事感恩的人。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选择，约伯会说，有一个机会，你是否会用那满箱的宝石去换来智慧，而且毫不犹豫呢？因为约伯告诉我们，智慧的价值胜过红宝石。智慧，他们说，不是晓得上帝在每种情况下做什么的能力。许多基督徒认为，那就是智慧。其实不是，智慧不是读懂或理解上帝的意图的天分。真正的智慧，也就是上帝的智慧，是信靠上帝，即使在你不能，或者我该说，特别是在你不能理解他的目的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智慧。约伯在28章说，智慧就像是有价值，会让你花费点什么。当你在受试炼的时候，能力，许多基督徒认为那就是智慧，其实不是。智慧不是读懂或理解上帝的意图的天分。真正的智慧，也就是上帝的智慧，是信靠上帝过宝石的。我赞同约伯会用那满箱的宝石去换取从上帝来的智慧。
父王早安，得见父王康复，我真高兴。
所罗门儿啊，今天我叫你来，是要你召集以色列支派的首领，包括官长、公务员、祭司、军官、宫廷人员和我所有的儿子们，前来耶路撒冷听我训话。
我立刻去办，愿我父王康健有力，训勉众人。
你放心，我儿。 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听我说，我本想建一座圣殿来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也预备好了各样建材，但是上帝却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多人的血。然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必做他的父。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诚意地侍奉他。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儿要细心思考此事，因耶和华已拣选你建筑圣殿，你要刚强去做。
父王啊，只要耶和华赐儿智慧，这事必完成。
书记，把计划文件给我。
是，陛下，全在这里。
我儿所罗门听着，我在大众面前把建造圣殿和造所有器皿的全部计划文件交在你的手中，还包括祭司和立位人的服务解说。
是，父王。
这宏伟的圣殿不是为人，乃是为上帝建造的。我已尽力预备了金、银、铜、铁、木料和各种精美的石头。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协助建造圣殿的大功。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又算什么？竟如此愿意奉献。因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一颗热诚的心，使他遵守你一切法律命令，用我所预备好的建材来完成建殿大功。阿们。
大家安静，听我的建议。
别说话，你居然说话。
大家还记得所罗门王上次受膏加冕时时局不安定，大卫王也因贵体欠安没有出席，也没举行庆祝仪式及饮宴。我现在建议在大众面前举行第二次加冕受膏典礼，并摆设宴席来庆祝。
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好，真的好。
所罗门，
是的，主啊。
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立我为王，管理这么多的不可计算的人民，而我是幼童，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人民呢？
你既诚心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富贵，或求仇敌死亡，单求智慧判断是非，我就赐你聪明智慧，也赐你富足尊荣，将超过历代以来诸王所享有的。
报告陛下，下一个案件是两妇女争一个婴孩。
这案子听来奇怪，叫他们进来。
哦，你先说吧，向陛下说实话。
报告陛下，经过是这样的，这女人跟小明同住一间屋子，我生了一个男孩，第三天她也生了一个男孩。
有见证人吗？是收生婆接生的吗？
报告陛下，没有收生婆，只有我们两个人。
嗯，继续说下去。
夜里，这女人在睡梦中压死了孩子，我才没有呢。
别插嘴，等一会儿才轮到你。
我刚说过，这女人的孩子死了，她半夜趁我熟睡的时候就抱走了我活着的儿子，又把她的死娃娃放在我身边。第二天天亮，我要喂孩子的时候才发现死娃娃，仔细的看，死娃娃根本不是我生的。
不不，活娃娃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他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还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死了，活的那是我的。
女人别吵别叫。
陛下，
陛下请原谅。
陛下，我看第一个说的是实话，孩子像是他的。
我们看吧。卫兵拿大刀来。
是陛下，刀在此。
嗯，既然你们两个人争夺这个婴儿，我看就把他一刀劈成两半，让你们各得一半好了。孩子抱过来。
哎，不不，陛下，给他算了，请您别动刀，给他吧，求求陛下。
对，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陛下。
嗯，把这婴儿给第一个女人吧，不可杀这个孩子，这女人才真是活婴儿的妈妈。
这个判决的故事传遍了全国，人民知道上帝确实赐大智慧给所罗门，人人都敬畏所罗门王。
听众朋友，夫妻一起共同面对人生的挑战和各种的压力，难免有不愉快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快速的化解，让夫妻二人能够重新回到和睦相爱的心境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态度。下面我们来看一对基督徒的例子。
在一次姐妹会上，演讲的苏妈妈给了我们一个题目，在人一生中，你最好的和最坏的选择是什么？真的是很奇妙，这个问题前不久曾出现在我的家里，所以在会上我最先做了分享。记得我们刚来美国不久，曾经有许许多多头疼的事情尚还没有着落，女儿全天的幼儿园还没有价钱合适的，我是工作还是读书呢？走哪一条路更适合自己？老公的工作常常忙得深夜而归，家务、孩子，所有的一切全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肩头，还不能向亲人诉说，因为每当我一开口，电话里总是妈妈那句“回来吧”。妈妈的这句话常常动摇我们在美国的军心。所有的这一些不快一直压在我的心头，终于有一天借着一件事爆发了。我向老公将自己的不快全盘托出，在愤愤不平之后，我扔给了他一句话：嫁给你是我一生中最坏的选择。话音将至，在异常的平静之中，我等待着他投来的另一句犀利的话，但令我很吃惊，他没有以牙还牙，只是嘻嘻一笑，撇着脸说着，娶了你却是我一生最好的选择。一句话像卡在喉咙的一块糖，虽说有点难受，但还是甜滋滋的。丈夫信主比我早，脾气改变了许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找个猴子满山走，谁叫你找了个猴呢？老公是属猴的。一句诙谐的话，就这样平息了一场家庭的风波。在茫茫的人海里，我和他从相识到相知，到最后经历了百般的方方面面的阻挠，我选择了他，他选择了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在现实的婚姻生活里，在柴米油盐平淡的生活中，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之下，我们的婚姻也常常动摇。珍惜拥有，我们的生活要时常怀着感恩的心，在所有不快乐的之后，我不是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吗？这不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吗？想到这儿，我应该为那句话向天父忏悔。妻子和丈夫就像一对吻合的齿轮，即使再匹配，时间长了，不去添加润滑剂，也会有卡住的时候。天父的话就是我们的润滑剂，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时常回到他的身边，用心去领悟他的教诲。从生到死，人一生不知有多少选择，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应该坚信总会有神的祝福在里面。
各位听众朋友，人生有苦难，我们时常在问，为什么人生会有苦难呢？苦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智慧呢？还有，在苦难当中，你我的帮助在何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看法。
为什么一个万能仁慈的上帝允许这个世界充满痛苦和灾难？因为痛苦灾难提醒我们世界的堕落和罪恶的蔓延，因为痛苦灾难给我们指明生活的方向，因为痛苦灾难重新塑造我们的人生，因为痛苦灾难使得我们彼此相爱。这也许并不是你所需要的答案，但请你不要忘记，连神也经受了痛苦，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苦海，神的爱子耶稣在十字架承受了任何人都不能够承受的痛苦和苦难。你如果相信耶稣，你也许就并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寻找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你只需要知道，你所经历的痛苦并非没有任何意义。你只需要知道，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你只需要知道，由于耶稣为我们舍身赎罪，使得我们避免了我们今生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的苦难，那就是跟神永远的隔绝，那才是我们最大的痛苦和灾难。在耶稣里，你的痛苦能够得到抚慰，你的灾难能够得到平息，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对于苦难的看法。听众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忘记，上帝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您今天正在苦难之中，请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的帮助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如果您想知道怎么样能够得到耶稣的帮助，请您来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
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应用智慧。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爱那些服侍的人。你们中有些人知道，我每年都会制作一个琼尼月历，已经做了超过25年。这是一个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月历，上面有我写的每个月的灵修文章，里面有一些我画的画。我一直对朋友们如何使用这些阅历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想到的是四肢瘫痪的林·惠勒，他在50多岁时在一场车祸中遭受了颈部的脊髓损伤。尽管林失去了使用手脚的能力，但他和他的丈夫道格依然努力地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这是那么的激励着周遭认识他的人。林在许多年来一直用我每年制作的月历来安排一支由妇女志工组成的服侍团队。这些团队早上来他家， 帮助他准备好坐进他的轮椅中。这些妇女大多来自他的教会，也有些来自附近的基督教大学。林一直以来都把琼尼月历放在他的衣柜上，方便他的帮手能够记下他们能够帮忙的日期。有一天早上，道格在卧室里无意间仔细地看了看放在衣柜上的月历，他看见有一个志工在星期四的那一栏写下服侍林，那真的让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位志工没有写替林做工，或是这是我可以来帮忙的时段，或是把我的名字放在这里。这些女士们出现在林和道格的家来服侍林。当道格看到那些在月历上的字眼是那么深深地被祝福，他告诉了他，并且还告诉了林，这些帮忙他的姐妹，他们的目光是定睛在基督上的，他们是如同在马太福音里提到的，给衣服让赤身裸体的穿上，给食物让饥饿的得饱足，还有帮助瘫子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些妇女正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那就是帮助一位完全无法自理、无助的、完全仰赖他人的人。服侍林是那么完美的措辞。这些在林瘫痪了多年后，在他几个月前被主接回天家后更有意义。当他在地上时，他是那么的欢喜接受其他人满心对神的服侍。这些服侍不仅仅是对他带来祝福，并且更是祝福了许许多多愿意把基督教导用行动表现出来、卷起袖子服侍他的妇女们。朋友，我们不应该全心地投入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份工作，并且为荣耀他而做吗？我们所做的工是会记录在永恒里的。您知道，在箴言第八章里有几节经文是用来描述这些帮助我高位截瘫的朋友林的志愿者们。他在十七节提到，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在十九节也提到，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哇，您知道这些忠实服侍的妇女们在神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们不只是单单服侍林，而是急着耶稣的名服侍他。我，神那些在箴言里鼓励人的话，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相信这些志工也深爱箴言书里的话语，他们也实际地将箴言里的教导在生活中行出来。
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自己的智慧不够？我很坦白地告诉您，我也很坦白地承认，我时常缺少智慧，所以我时常祷告求神赐给我智慧。今天请让我带领您向我们共同的天父请求智慧。首先，让我说清楚智慧和智力、才智、聪明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认为一位很聪明的人自然而然的也很有智慧，但是这个想法不对。智力和智慧不一样，聪明人也会做愚笨的事情，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会表现出 高度智慧。今天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上帝求才智，我们求这位天上的神赐智慧给我们。圣经新约雅各书一章五节写道，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向上帝祈求，他会赐智慧给你们，因为他乐意丰丰富富地赐给每一个人。不过你们要凭着信心求，不可有丝毫疑惑。因此呢，基督徒时常求神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现在请我们一块来祈祷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所有的人尊你的名字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你的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天上的天父啊，我太缺少智慧，我时常面对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左右前后我都看不清，我需要智慧使得我看得清，让我知道怎么样才对，是与非，好与坏，对与错，我都分得清楚，但是时常缺少智慧，选择是而不选择非，选择好而不选择坏，选择对而不选择错。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我需要智慧，特别需要您所赐的智慧。我不但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生命中的难题，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因为我缺少智慧，我很容易得罪人家。我回应对方的时候，时常说错话，选用的词句得罪对方，使得他发火，火上加油似的。我不愿意让人家生气，所以请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应该怎样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使得怒气消退。主啊，因为我缺少智慧，我也不好做判断，有时候别人彼此闹纠纷，请我主持公道，但是我做不出来，我先听那个人说，好像他很有道理，只等到我听第二个人说，哎，好像他也很有理由，我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听起来两个人都对，我请你赐给我智慧，帮助我做好判断，协助我做很公道的中间人。缺少智慧这个问题影响我整个的生命，对事对人做决定，与配偶相处，与邻舍和睦，与同人合作，时常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对，养育孩子，对待配偶和亲人，面对问题，面对挫折，我都需要智慧，天父，请你赐我智慧。这就是我今天的祷告，感谢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智慧的母亲。约基别在旧约的圣经记载，她是母亲的摩西的母亲，她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的母亲，也是一个智慧的母亲。当约基别来养自己的孩子，不止内情的人可能还会讥笑怒骂他呢，为什么替法老王的女儿看孩子呢？是不是卖国这样的行为呢？但是他只知道施与爱，并不想得到什么报酬，更完全没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当孩子断奶的时候，就交回埃及的公主，让神亲自的来造就他，呼召他，使用他。但愿我们的心胸都能够像这一位爱心智慧的母亲约基别一样，都能够这样的广大，认识清楚儿女的确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带领保养管教，我们有管理的责任，却没有霸占的权利。做一个智慧的母亲，彼得说，你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也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记载在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七节。知识就是智慧有关联的，信心若是没有智慧，就不会有合理的行为，爱心若是没有智慧，那么就很容易出毛病的，甚至会陷入撒旦的陷阱里面。约基别这一位智慧的妇人，婴孩生下来藏了三个月，不给人知道，就足够可以看见他的智慧的。约西他把婴儿今天藏在稻草堆里，明天呢藏在羊棚里，东搬西迁的，为什么呢？要孩子舒服又安全，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孩子藏不住了，他又不慌不忙的精心的设计了一个蒲草箱。这位智慧的母亲让我们学习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要特别请一位贵宾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主题。接受我访问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在台北创办体会育幼院已经有40多年。罗妈妈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基督徒，也非常有爱心。罗妈妈您好。
啊，何总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今天我们打开报纸，看到很多结婚的消息， 也有看到很多问题的家庭啊，夫妻不和的这种社会新闻。夫妻之间当然是因为爱才结婚的，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爱，社会上面有很多的看法。我想请罗妈妈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认为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
我觉得夫妻之间的爱应该说，从圣经来说，一个容忍，我觉得彼此容忍的那种爱才是真正的爱。你能够接纳对方，彼此接纳对方，你能够容忍对方，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如果爱妻子爱丈夫的话，就一定要容忍妻子跟丈夫的一些缺点，是不是？
对。
除了容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
比方说夫妻之间他们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啊，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关怀，彼此安慰，这个也都是在爱的里面。假如说彼此都不能说容忍，而彼此有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能帮忙他解决安慰的话，这个我想也不是一种爱。
OK， 所以第一个是需要互相的容忍，第二个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协助对方解决问题。然后非常感谢罗妈妈。罗妈，在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在容忍跟互相帮助之外还能够增加一些生活上的这种爱的情趣？
我觉得有时候夫妻之间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像我先生他要戒香烟，其实讲真的，几十年的香烟要戒掉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前四年他终于戒香烟了。他戒香烟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不觉得今天家里有一点不一样吗？其实我知道，我看到了那个烟灰缸不在了，我还是装着不知道。我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还不是一样的吗？他就问我，他说你真的不觉得吗？我说你非要我讲出来也没办法。我就告诉他，我说好像你是想不要抽烟了，对不对？你已经听了医生的警告，对你的肺，因为他有肺气肿，对你的肺有问题，所以你不要抽香烟了。不过我说你选择的这个日期好像有点骗我。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什么日子不选，你选四月一号戒香烟。我说四月一号是哪一天？他就笑了。
愚人节是不是？
哎，可是感谢神，真的，他第二个四月一号还没抽，现在已经第四个四月一号又过了，他都没有抽。不过前两年的时候，他还手会摸摸口袋，我看到他，我知道他的动作，可是我是笑一笑，不要讲话。到现在为止，他真的是香烟完全丢了。
戒烟这件事情，罗妈妈曾经也很在意吗？
哦，因为我二手烟啊。常常听人家讲说二手烟比自己抽烟还要厉害，可是他也没有注意我的感觉嘛。不过我不常在家，还好抽的比较少，所以现在他戒掉了，我真的感谢神。他也讲神给他的力量，真的这是神给他的力量。我想他自己的话，他已经好几次戒都戒不掉。
换句话说，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话，能够尽量的改正自己的一些缺点，对于尤其是配偶很在意的一些缺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不是？
可是他抽烟几十年，我从来没有说他不应该抽烟，我只是从旁边旁敲侧击的这样子提一提。他不戒我也没办法，因为不能说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两个吵架，是没有过的这个事情。不，我觉得夫妻间有些事情还是有一点幽默感哈，我觉得气氛比较好一点。
龙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而且给听众朋友带来这些夫妻相处的智慧，谢谢您。各位听众朋友，请记得罗妈妈给我们的人生智慧，婚姻的智慧。第一，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忍耐。第二，夫妻之间应该有多一点的幽默感，尤其是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彼此互相的关怀，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也尽量改正自己的而不是对方的缺点。 相信如果我们照着罗妈妈的人生的体验、人生的智慧来做的话，我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的美满了。谢谢您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于是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世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 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4节。
Come now,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tune my heart to sing thy grace. Streams of mercy never ceasing, call for songs of loudest praise. Teach me ever to adore thee, may I still thy goodness prove.While the hope of endless glory fills my heart with joy and love, I was lost in utter darkness till you came and rescued me. I was bound by all my sin when your love came and set me free.Now my soul can sing a new song, now my heart has found a home. Now your grace is always with me, and I'll never be alone. Come thou King, come thou precious Prince of Peace, hear your bride to you we sing.Come thou fount of our blessing, O to grace how great a debtor daily I'm constrained to be. Let thy goodness like a fetter bind my wandering heart to thee. Never let me wander from thee, never leave the God I love.Here's my heart, Lord, take and seal it for the courts above. Come thou King, come thou precious Prince of Peace, hear your bride to you we sing. Come thou fount of our blessing, come thou King.Come thou precious Prince of Peace, hear your bride to you we sing. Come thou fount of our bless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